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神给我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安提阿教会的榜样。那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讲这个教会与工人。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意思是指蒙呼选召的一群人。那么，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是教会。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在以弗所书特别讲，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有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是讲神的道、讲圣经真理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头，啊，这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所以这是圣经关于教会的教导。那么圣经里面呢，也讲了关于教会的工人，有很多的这方面教导。那么我有两段经文。那我们知道，教会的工人是一群蒙神呼召侍奉神服侍教会的一群基督徒。那么教会工人的职责是建立神的教会，这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是所工人的职责，是建立神的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地方他也讲，他说教会的工人呢，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啊。这在彼得后书五章二到三节，他就特别劝勉啊，彼得劝勉教会的工人，他说务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要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点我们看见教会的工人要按神的旨意去照管神的群羊，然后呢，要做群羊的榜样。啊，这是圣经里面教导圣关于教会与工人。那我们知道教会啊，是基督徒组成的，就是教会是基督徒属灵的家。啊，基督徒在这个家里面，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家人啊。基督徒在这个家里面，他得到属灵的喂养啊，生命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成熟。那么基督徒也在这个教会里头去发挥肢体的正常的功用，去参与侍奉，那么以至于生命的成熟，最后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啊。这是教会。那么教会呢，也是神在地上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见证，神借着他的教会彰显他的荣耀，神借着他的教会来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啊，教会是神放在地上、放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光，好让世人看见这个光。所以说，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场所。那么，教会的工人啊，必须要刚才我们读到，要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神的群羊，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啊，这是工人的在教会的职责，啊，所以说教会的这个工人呢，他在教会里头起着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啊，因为工人如何，教会也如何，啊，所以说这工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对教会的影响很大，啊，如果工人爱主的话，那么教会呢就会流露出基督耶稣的爱出来，啊，如果工人是圣洁的话，那么教会就会有神的同在。啊，如果工人持守主的正道，那么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如果教会的工人热心传福音，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所以，教会的工人对教会来讲啊，非常至关重要。啊，所以说，在上一次呢，我们三个礼拜主日，我兄弟我跟大家以这个安提阿教会这样一个榜样来分享教会与工人。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就在这个教会初代教会呢，有许多有名的教会，有耶路撒冷教会啊、罗马教会、以弗所教会、哥林多啊，很多有名的教会。 那么安提阿教会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它是教会史上第一个以外邦人信徒为主体的一个教会啊。它呢，它不是使徒建立的，是由门徒自己自发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没有显赫的这个背景，但是呢，这个教会呢却是一个有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看见教会从它这个教会啊，我们看见它从它的建立到成长到满有荣耀神的见证，处处可以看见神奇妙的带领。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里面有很多教会受到神的责备，包括以弗所教会，几乎每个教会多多少都有一些问题，唯有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呢，它是每一步几乎每一步都走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说上次我们接着查考这个，使徒行传关于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记者，我们思想了安提教会与工人这样一个主题，在上个主日我们，通过以使徒行传的第11章19到26节呢，我们分享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然后呢也分享了安提阿教会的成长。那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教会啊，它是有什么，有门徒自发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些门徒啊，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他们是因为信仰遭受过逼迫，然后呢他们在困难之中呢依然坚持传福音，然后呢这些门徒他们是向所有的人，向犹太人和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传福音，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很少见的那个时候。然后呢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呢，它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它不是门徒建立的，是由不是使徒建立的，是由信徒自发建立的。然后呢这个教会它是由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在一起，当然是以外邦信徒为主体。那么这个教会的根基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这是这个安提阿教会它的建立它的特点。那么上一次我们也看见安提阿教会的成长，那么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啊，它有一个很好的领袖是叫巴拿巴。上次我们看见这个巴拿巴他是由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安提阿教会去的，那么这个巴拿巴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者，他身上有许多很好的属灵的品格。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分享过，比如说他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大有信心，然后呢他蛮有爱心，善于去劝慰人。这个巴拿巴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劝慰者 Son of Encouragement 劝慰者。然后呢这个巴拿巴呢他也有一双属灵的眼睛，他能看见神在神的作为，然后呢这个巴拿巴他也能针对教会的需要，去传讲神的话，而且呢这个巴拿巴很有这个领导的这个领袖的这个才能，他知道什么是这个教会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地方。所以说他把这个使徒这个扫罗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这个人呢来找过来做同工，一起来召救神的教会。那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跟巴拿巴跟那个扫罗他们一起花了多长时间，1年多时间能够召救那个安提阿教会，让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在真理上扎根，所以说安提阿教会他成长了，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他满有基督耶稣的圣量。这个教会如此之成熟，他们的这个门徒教会的这个成员在外邦人面前，在世人面前有一个很美的见证。所以说圣经呢用了一句话来称赞安提阿教会，他怎么称赞，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来称呼门徒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什么意思，是这个小基督，是不是这个是讲那个是讲小基督、okay? 那么是当时和那些外邦人呢，他们看见这些门徒看见这些门徒给他一个这个不好的称呼，一个绰号，相当于是小基督，一个像一群基督疯子这样，但是呢对在神的眼里头，在基督徒在门徒面，这个在门徒看来这是一个荣耀的称呼，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说一个人他是什么，先是门徒后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呢，就是说安提阿教会他们的门徒做得他们如此的生命，属灵生命如此丰满，以致外邦人称呼他们是什么基督徒。 我不知道今天基督弟兄姊妹在外面 在你家里头，或者在社会上，在你 买上街买菜，或者在工作单位，有几个人能称某某人他是基督徒，可能很少。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一出教会大门的话，我们就看不出，别人认不出他是基督徒的，因为他的言行举止，他的心思意念跟那些外邦人呢，他的追求跟那些外邦人都是一样的。他的生命你看不出，从他的生命里面看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记得以前呢，其实我不知道，在我工作的大学里头有很多这样的。虽然我知道很多人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的。我记得以前呢，这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寇绍安牧师，他就讲他因为他以前在电视台工作，那么电视台工作呢，他有一次呢，他们办了一个艺人布道会，他就请他电视台的一些同工啊同事呢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希望带他们信主。结果呢，他就邀请一个姊妹，这是他的一个是他的同事呢，就邀请他。这个姊妹就跟他讲，他说我不要，我已经是基督徒了。结果呢，这个寇桑牧师他就大吃一惊，他说他们同事了十几年，竟然从来没看出他是基督徒，就是不知道，就像一个特务一样的，掩藏得很深，没人看出他是基督徒。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在外头很多时候你不能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的形象，以至于世人看不出你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在外面呢羞辱主的名。兄弟，我在过去这么多年经常受到一些就外面呢不认识神的人打电话告诉我，他就指名道姓，你们教会某某某啊，他怎么这样的，他哪像个基督徒啊，讲那些这些做了不好的事情了。那我怎么讲？我只能跟他讲我们教这个我只能跟他讲，我说基督徒每个人生命都不一样，然后只能讲这个教会是门是开的，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我说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说他是基督徒，我说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就是安提阿教会，圣经称赞安提阿教会，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换句话说，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的门徒在世人面前有一个很美的见证，以至于世人称呼他们是什么？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跟世人迥然不同，他们的生命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世人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了这位他们所信的神的耶稣基督的荣耀形象。所以说今天早晨呢，我们要继续来借着安提阿教会这个榜样，我们来思想教会与工人这个主题。我们要看看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教会它整体的一个见证，我们也思想安提阿教会它的工人是怎么样一群工人，他们怎么同工的。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上一次的信息跟今天的信息，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教会，也帮助我自己能够正是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大家也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教会呢也处在一个我们教会自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要选举要那个投票，将来要开会员大会，要来投票来决定聘募的事工一些事情。我们希望来学习安提阿教会这个榜样，教会的榜样使我们的教会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日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要正是早晨求主你借着圣经，你对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说话。主要借着讲台的信息，主你把你的心意向你的儿女显明。主要你来真是能够教导你每一个主你的儿女，教导主你的教会，让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主要人人远离神的时代，能够如何教会如何站立得稳，在真理上为主做真理的见证，在爱中为主做爱的见证，好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真是能够 在真理上被建立起来，在爱中作为你恩典的管道，让世人在这黑暗的世界能够看见光明，能够让世人因着教会能够也能看见耶稣基督的爱。主啊，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早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听，永不改变，让你的教会每一次在你的话语上能够经历你的话语的真实，好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真实信实可靠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 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下面要来读几节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以及呢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十三章四节，总共只有这个九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很短几节，好，一起来听。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格老丢年间，苟人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借在犹大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箱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叙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车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舟船往居比路去。好，谢谢。那如果大家读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经文意思都 很清楚，也很平平淡淡的，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很 surprise 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刚才这一段经文呢，在教会的历史上却是什么惊天动地。为什么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了这个记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是什么呢？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教会支持帮助去供给另外一个教会的需要，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然后呢，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读经文看见了这个记载了教会初代教会史上第一次教会车派宣教士出去宣教，是不是在教会史上这是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是安提阿教会他们所做的一个见证，是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教会的见证。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 长成耶稣基督圣灵的教会，一定会有许多荣耀神的见证。一个没有见证的教会一定是什么？没有长成耶稣基督的圣灵。就是安提阿教会呢，这为神做了两个很美的见证，这是在教会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那么这两个见证呢，有一个共同点，不知道大家刚才读这个经文，这是刚才读的经文，因为看见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一个很特殊的指引，什么？圣灵。是圣灵引导下这两件事情，引导教会做了这两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这些两个见证都是在圣灵引导下，引导安提阿教会做了一个作为一个教会的见证所以说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地方。 OK， 我们看见圣灵什么？接着圣灵讲话，我们看见圣灵那个说，圣灵启示，圣灵讲话，我们看见什么？圣灵车遣，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那么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也来分享安提阿教会的工人，他们工人的组成，他们是如何在一起搭配侍奉神，一起来服侍神的教会。所以说我们要看看这一段经文，应该尽管是很平平淡淡，但是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要来看呢教会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加油当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苟人有了。那这样讲，他说当那些日子，这个当那些是什么日子？ 是在这个巴拿巴跟那个扫罗在牧羊安提阿教会的期间，那么有几位先知他们从耶路撒冷 来到安提阿我们知道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是做神话语出口的人，他们是讲神的话，那么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引导下，他们去讲解神的话，或者呢先知讲什么？预言，讲预言。 啊，所以说先知在教会，在初代教会，他的地位呢，仅次于使徒，这个很崇高的地位。所以说这几位先知呢，从安提亚教会呢，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是教会的中心，所以说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来到安提亚教会来，显然是有使徒他们介绍他们啊，引荐他们到安提亚教会。那么这几个先知当中呢，有一位名叫什么雅加布，雅加布这位先知蛮有名的，使徒行传里面有两处记载他，而且他的我们知道先知的预言呢，圣经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先知的预言如果不真实的话，那么可以怎么办？用石头打死他，这是旧约圣经讲的。如果先知你乱发预言不印证的话，要石头打死他。所以这个雅加布是一个真先知，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他也是一个真先知。所以他预言了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预言什么？天下有大饥荒啊！这个天下不是讲这个整个地球，是讲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大饥荒。他预言，那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实现了，在格老丢年间就实现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先知也在这个《使徒行传》21:10-11呢，讲这个先知雅加布呢，那个时候因为使徒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要上耶路撒冷去啊。那么好多这圣经神把这个感动啊放到好多弟兄姊妹当中，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神已经感动很多人，知道他要去什么去受苦，是会遇到磨难啊。所以说这个先知雅加布呢，在这个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把这个保罗的腰带啊拿起来捆住自己的手，他说圣灵指明了讲了 神要在耶路撒冷呢，犹太人要这样捆住这个腰带的主人。他预言保罗那个时候叫使徒保罗呢，他呢到耶路撒冷会受苦，会遭难啊。这个有没有实现？也实现了。所以雅加布他是一个什么真先知。所以他讲什么？站起来。什么意思？站起来什么意思？那个站起来是讲这位先知站起来什么传讲神的话，站起来讲神讲道。所以他在讲台的信息当中，他呢讲了这样一个预言，他借着圣灵给他的感动，借着圣灵给他的引导，他指明他讲这个天下将有什么大饥荒。所以这个事情呢实现了，真正发生了，在格老丢年间。那么格老丢叫 Claudia， 是这个罗马的一个皇帝，他是在主后41-54之间呢，这个在位。那么他在位期间呢，他很不 lucky， 你懂吗？所以罗马帝国呢，连年遭遇这个饥荒。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对科学感一点兴趣，上网去找，地球上有这个大的冰河期，然后也有小冰河期。那一段时间呢是小冰河期，所以说这个外面就是自然环境就不好，自然就是发生干旱呐，这些事情都发生。所以说呢，气候不对。就是在格老丢年间呢，罗马帝国里面呢发生连年的饥荒，庄稼欠收啊。所以根据这个犹太史学家 Joseph 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犹太古史》。这个 Joseph 啊，他的年代呢是跟耶稣基督那个在地上这个年代1世纪的一个犹太史学家，他写了一本《犹太古史》，也记载了耶稣也有。所以他就记者呢，他是一个史学家，他按照写那个历史记者，他讲在这个主后46-48间呢，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呢为这个饥荒所困，所以这个饥荒也临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了，从教会来讲，从安提阿教会来看，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什么开放的教会，他接纳神的仆人。当这些先知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教会下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就接纳他们，甚至让他们什么讲道，是吧？雅加布就站起来讲道。那么这个接纳是指不只是生活上接纳，你要负责他的吃穿，还有什么在真理上接纳他们啊，这是在主里接纳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教会开放讲台开放教会的时候呢，接纳这些人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危险，是不是？今天一个人跑到教会来，他说他是牧师，他是神的仆人，你要不要接待？你要不要接纳？不是所有自称为先知的人教会都要接待。几位先知他们因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们有什么使徒给他们引荐，所以他们知道这几位先知应该是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也不一定，你要知道 因为后面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记者呢也是一样，有几位人从耶路撒冷教会下来，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也是一样站讲台，他讲要教导什么，所有的信徒要受割礼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并不完全是，即使是大教会介绍来的，他也不一定这个人就一定是真先知了，是不是？所以教会有没有危险？有危险。那么怎么办？你怎么去辨别一个真先知假先知？我不知道大家地方准备都开车是不是？我们知道开车有危险的，开车会出车祸。这个过去礼拜四，就是礼拜四早晨，我去我就是来教会，我在那个红绿灯前面，我停在那儿不动，对面路上就是一眨眼之间两个车什么撞起来，撞飞的。那么今天地方准备有没有因为我们开车会出车祸我们就不开车？当然不会了，是不是？当然不会。教会不能因为有假先知会进来的话，我们就不开这个教会的，就把教会门就把它关起来，不会的，是不是？教会不能这样。我记得前两天有弟兄姊妹，有弟兄教会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们教会我不讲名字，大家就是有来了一对夫妻这个，然后这个太太跟先生都号称他们是什么牧师 ，OK， 然后呢，他们会很热情邀请弟兄姊妹到他们家一起祷告啊。一起跟他们家团契啊，然后呢 还很有爱心帮助他，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找工作。然后呢结果呢他们这些牧师啊 这一对夫妻啊，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你懂吗？他们就叫人家去发牌，到赌场发牌，叫他们去发牌啊。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姊妹大概不讲这个，不讲具体，就是他这个教会的这些肢体他发现不对头了要离开，结果 这对夫妻就露出他的本相出来，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就是 讲话就不像基督徒该讲的话了。在今天教会里面来了牧师，来了号称他是牧师，他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办？我们不能因为有假先知，不能因为有假牧师不是假牧师，他可能是真的牧师，但是呢他不是不正，是 不是那个正道上来的牧师的话，你是不是教会就不要把门关起来？不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去辨别假先知，如何来辨别真假先知？圣经里面有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你要看他的灵是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因为这些先知他们讲预言，号称他里面有个圣灵，有灵在引导他，那么你要去认出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这点告诉我们一个辨别的方式，是看他的灵是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么第二个怎么去辨别呢？你要去观其言，是不是？看其行，观其言行，是不是？听其言观其行，是不是？你要听其言观其言行，你要去慎思明辨，你要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那主耶稣就教导过，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狗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你可以看他的行为，你仔细观看他讲的，他说的，他所行的。第三个很重要，是圣经里面教导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在李古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一个假先知来，如果你指着他讲错了，他会什么？他会反抗，是不是？他会拉一群人跟他的一群人，他会在教会闹纷争，他会。圣经里讲先知的灵顺服先知，一个真先知即使你讲的错了他也会顺服的，因为一个先知，一个爱神，一个真心的，他是爱教会，他不希望教会混乱，即使他自己受一点冤枉，他也不会愿意别人误解他，他也不会因为这个误解，为这个冤枉，他会跳起来跟大家争，跟大家吵，跟大家辩，他不会的，因为先知的灵顺服先知，这是辨别真假先知的三个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教导，就是说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开放的教会，所以当几个教会先知从耶路撒冷教会下来来传来下来他们接纳，然后呢当这个先知亚加布站起来在讲台上 讲指明天下大有将有大饥荒的时候，那么当先知讲这话的时候，圣灵也把这样的感动呢放到安提阿教会他们的门徒心里头。他们这句话有没有听进去？听进去了，他存到心里头了。Okay， 那因为所以说是当这个大饥荒在克罗地亚，就是这个格老丢年间发生的时候呢，那么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他们做了一件是很吃惊的事情，在以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说：“于是门徒什么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那么教会初代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教会捐钱供给另外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很美的事情，在这个背景下面发生了。那么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安提阿教会的会想到要去什么捐钱帮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地方姊妹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九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门徒定义啊，是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定义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饥荒来临的时候想到耶路撒冷教会？因为他们在平时在他们的祷告里头，他们一直在纪念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一直在为这个教会祷告，所以说当饥荒临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他们圣灵的感动也突然临到安提阿教会门徒，因为他们也受到饥荒，就当他们想到第一件事情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怎么办？啊，所以说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他们的教会的困难跟他们的需要，所以使徒行传这个地方讲，他说于是门徒定义要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给住在犹大的弟兄。那么弟兄姊妹，大家要想一想。是不是安提阿教会的这些教会很富裕很有钱，是不是啊？大家很富裕，所以说呢拿着一部分钱来帮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不是这样，不是他们很富裕。要知道当这个饥荒临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安提阿教会也受到同样与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想到的不是顾念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想到的是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为什么要挂念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我上个礼拜天跟大家讲过，当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那些基督徒啊，有个很善良的愿望，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是不是？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全都把什么田产都卖了，全都奉献给教会，然后大家一起在过共产主义生活，是不是？按需分配着。但是当他们把财产奉献出来的时候，发现这是他们良好的愿望，耶稣基督并没有马上就来。那么并没有马上就来，钱都用光了，人还得问一下过日子。就对耶路撒冷教会来，当教会来说，当这些基督徒大部分就都没有田产了，现在呢饥荒临到的时候，他们更艰苦。所以说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门徒他们看到，因为他们一直在为耶路撒冷教会祷告，他们看见了耶路撒冷教会他们遇到的难处，所以说他们顾念他们的难处，顾念那边有许多贫穷的弟兄姊妹，顾念到那边的他们的门徒，他们的日子比安提阿教会这边的信徒更加艰难，所以说他们要定义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不是是不是好像很有怜悯心呢？就是不一听名人啊，那个愿意来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出于彰显耶稣基督的爱，是要去实践圣经的真理。我们知道教会，刚才我们刚开始讲过，教会是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讲我们这个教会，是普天下普世的教会都属这个身体。那么既然都属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么作为安提阿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有这样一个负担，要去什么关心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这就是有了这个地方事情的发生，门徒要定义照个人的力量去捐钱供给给住在犹大的弟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因为安提阿教会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出于他们的富裕，乃是出于他们什么？他们也有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去做出这样一个事情出来，在他们也有需要的情况下做这样一个举动，就越发有显出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是个蛮有耶稣基督的圣量的教会，是充充满满有圣经的神的真理，有神的爱的教会，蛮有基督耶稣的爱，蛮有神的基督的怜悯。 所以说教会，当一个教会充满基督耶稣的圣量的掌门耶稣基督圣量的时候，他会流露出耶稣基督什么他的恩典出来。教会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容器，教会是一个管道，神的恩典神的爱借着教会这个管道流露出去，把基督耶稣的爱向教会的肢体彰显出来，向耶路撒冷教会彰显出来，也向这个世人这个世界上的人彰显出来。这是一个见证，是表明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属于一个身体， 都属于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我记得很多年那个很多年大概二十多年前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长老李凌云长老，他就跟我们回来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同工讲，他说海宣呢要准备要做一个施工，要车派宣教士到这个坎伯迪亚就柬埔寨去宣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 有一位宣教士是台湾的，叫张伟军，不知道中间我们有没有人还记得他，叫张伟军宣教士。那个时候李长老把这个负担告诉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长，那个时候还不是他们同，大家都一起什么都有这个感动，觉得我们要参与是不是。后来李长老又把他们的当时的他们的海宣的总干事是李秀全牧师请过来，然后呢也把那个宣教士张伟军宣教士这个姊妹也请过来给我们讲。后来呢大家都有一个感动，后来我们就担负了这个张伟军宣教士大概是跟他原来的母会啊一起两家教会来负担他在柬埔寨我忘了是几三年呢是六年，他的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两家教会来担来承担的。这是什么？基督耶稣的爱在里头，我们就支持这个宣教施工。我记得六七年前的时候，那海宣那个总干事黄新民生跟我们找到我们来我们教会，他讲他们的需要，他们那时候在缅甸建这个基地医院。那么基地医院呢，他们要买一个什么一个 X-ray 就是 X 光机器。那个时候他讲那时候我们就有感动，我们说是也要他是来呼召要我们教会就是奉献了，就大家是奉献到各个教会去。后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马大哥在我们当中，就说我们就教会的同工就有这样一个感动，我们愿意来负责帮助这个基地医院买这一台 X 光机器，我们要教会要就负责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是问这个黄新民医生，他是海宣的总干事，那个时候就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十万。就是这就是我不知道在座好多弟兄姊妹当时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不知道在座好多应该知道，所以我们参与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教会那个是 fundraising， 在教会里头把这个需要把这个工作讲出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很乐意参与，我们也把宣教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钱出来。所以感谢主，我们大概花了两个月时间就是 fundraising 了十万块钱，让他们买了一台很好的 X-ray 机器。但是这些是教会的见证，但是这些见证跟这个安提阿教会比起来远远比不上。为什么比不上？安提阿教会是他们什么有缺乏的时候，他们也有需要的时候，他把这个钱什么把这个去供给另外一个教会的需要。我们教会说老实话我们还是蛮宽裕的，没有说影响到我们教会自己的事情，比不上。就但愿我们教会将来在能够真是像安提阿教会这样有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见证。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安提阿教会他是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这个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对不起，29-30，不是二十啊，对不起啊。他写他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在犹大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12:25，他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这个见证呢，给我们一个施工的一个原则。首先我们看见了这个施工是所有的会众，所有安提阿教会的会众在圣灵的引导下同心合一的去参与这样一个圣工。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这个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讲，他说于是门徒什么门徒定义。第二，你们要仔细看这个这样用词，他说什么门徒定义。门徒定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教会的长老他们的教会的 leader 决定的？不是，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感动，圣灵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他们心里的，他们愿意起来去为耶路撒冷教会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圣灵感动教会的，例如安提阿教会的门徒，同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下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一个全体的决定。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是什么，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去赚钱，去捐钱，换句话说是照神给予个人的这个力量的大小来参与这个圣工，去量力而行，而不是说去那个甘心乐意的侍奉，而不是超出你没有的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给我们今天教会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大的启发。今天教会要兴起一项重大的圣工，必须而且是也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的时候，那么应当是什么，让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全教会要同受一个圣灵的感动来开展这个圣工。当你有个圣工，神给你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也许神先给你感动了，但是你要把这个感动存到心里头，祷告神把这样的感动也放到什么其他弟兄姊妹心中，让教会一起有圣灵的感动，特别是教会核心同工，那么大家有一起同样的感动的时候呢，再去做这件事情。千万不可以说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一个执事或者一个长老或者一个牧师，他有这样的感动，他要做，其他人都还没有感动，那么他就要强行推动这个事情，不可以强行推动，一定要是什么，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受圣灵的感动。如果你强行做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做？你可以用你的权威，你可以说长老牧师，你用你的权威来推动，但是呢，你这样会伤害教会，因为也会让圣灵担忧。尽管也许这一件事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同工没有一起有感动，一起做的时候会伤害教会，也会让人跌倒。那么第二个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什么定义从个人的什么力量来捐钱。教会推展一个圣工，不能是强行规定参加的圣工的人要必须要付出这么多，也不可以规定这个东西，比如说时间呐、金钱呐、侍奉的投入，也不能去根据一个人奉献的跟他的付出的多少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有爱心，是不是他属灵，也不可以这样。所以说一个参与圣工的人要什么，要去按照自己力量信心的大小去参与教会的圣工，不能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记得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建堂好多人有好的建议，同工在一起，那么建议那个时候就说是希望教会什么指名奉献，就是大家发单子表给大家润卷，一个人润卷多少钱，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还有地方准备讲述说我们买一些砖头，然后砖头刻上名字，你买了一块砖头5000块钱，送一块砖头就给你刻你的名字，我们也没有做这个事情。这些都是什么人的工作，属血气的工作，我们是用神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去在教会里面，尤其在那一段建堂之间，我跟大家以前讲过，教会没有一次在讲台上讲关于奉献的事情。我们唯一做的是什么呢，要求核心同工执事，我们要什么带头做榜样，然后呢我们在教会讲台上我们只是报告教会正在做这个圣工，有这样的需要，教会 fundraising 教堂建堂基金的进展，但是让大家为这些祷告，从来没有要求弟兄姊妹就是你要奉献，不讲这个话。为什么？因为那是教会啊，那个时候是在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是美国经济那个时候什么经济一个是海啸，是不是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准备甚至要打2份工才能维持他的工作的，维持他的生活的时候，不可以讲这个事情。感谢主，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面，神感动弟兄姊妹，好多地方准备把他们养生的钱都奉献出来。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感谢主，这是就是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神供给我们，让我们有什么足够的钱，不只是把这个堂买下来，而且有足够的现金把这个堂装修起来，完完全全是神感动这些弟兄姊妹，不是人的工作，是什么？神的工作，是圣灵在感动这些弟兄姊妹来奉献。教会绝对不可以就是要求弟兄姊妹你要做什么，你要不做什么。所以说，尤其在金钱奉献这个事情上，要弟兄姊妹要什么量力而行。哥林多后书9章6到7节，他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什么？要随本性所酌定，不要咒难，不要勉强，因为赚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奉献，记住大家有一个真理，大家要记住，神施恩赏赐，恩典在前，奉献在后。神感动你奉献，一定是神已经给你足够的恩典，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奉献。 神不会是先要你奉献后给你恩典，神做事的方式是先有恩典后有奉献。那么在安提阿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们蛮有从神来的这个恩赐恩典，他们这个做工的方式很合乎神圣经的很有神的智慧，很符合圣经。首先他们要会众什么量力捐奉捐捐钱，然后呢他们派了两个人，哪两个人？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两位教会最忠心最得力的同工，把这个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他们教会这两个人教会信任不信任他们？绝对信任他们。为什么要派两个人去？其实他们中间每一个人，无论是巴拿巴也好，无论是扫罗也好，他们都可以单独去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教会却派着什么两个人一起去做。为什么？因为今天在教会在处理金钱有关的圣工上面，我们应当什么要小心、okay? 尽管是他们是教会，是教会信任的人，但是我们也一样要什么要让两个人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首先金钱的这些跟金钱有关的圣工一定要委派在教会里头主里面成熟的圣徒来参与负责这个圣工。首先这个基督徒他是生命成熟的，第二个呢，这个每一件事情呢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做，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避免这些同工受到不必要的试探。第二个呢，他们两个人一起同工呢可以互相扶持，这是教会跟财务有关的工作。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两位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有没有完成这个工作，他们完成的很好，他们把钱送到以后，而且呢他们还回来了。在12章25节他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为什么还要回来？你这两位教会托付把钱带到耶路撒冷教会，教会也相信他们一定会带到，但是呢这位两位经手人他们要回来向耶路撒冷向安提阿教会来报告他们做到这个事情了，这是有始有终。所以教会的圣工要有始有终，不可以说我送到了我做完了我就拜拜了不给你报告这个事情，是这个教会圣工的一些原则。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另外一个见证，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车船施工，在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1到4节这个地方。他说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楼，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楼去照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舟船往基比路去。这个地方记载了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工人以及他们的车船施工。首先我们看见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工人团队的组成以及他们的侍奉，然后我们也看见了这一段经文清清楚写明是圣灵在引导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看见了在教会史上第一次的车船宣教，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教会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啊，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工人和他们的侍奉，教会所有的圣工应该至始至下都应该是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是如果是教会的工人，如果是按照自己的血气聪明去做的话，那么教会一定会受亏损的，所以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下才能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说一个成熟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必须要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这个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是在圣灵引导下做了教会初代史上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施工。我们也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使徒保罗三次宣教之旅他的一个大本营，保罗宣教完了一定要回到安提阿教会去。正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这样一个宣教施工，那么福音传遍了罗马，传遍了小亚细亚、欧洲、非洲很多地方，这是安提阿教会一个很荣耀神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经文来看看安提阿教会他的工人跟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车船。首先我们看他的工人，安提阿教会的工人呢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团队。为什么很美的团队？他讲他说安提阿教会有什么？有几位先知和教士，他讲了列了这一点列了五个人。首先这个他的组成是什么？ 是一个团队是基于他的职分跟工作，有什么先知，有教师，两种职分。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先知啊，谁是教师，也有可能有人一人担任两份工作，是不是两个职分，既是先知又是教师。其实从使徒行传记载的话，那么从后面从巴拿巴的工作或者保罗的工作，我们都看见了他们两位也建立教会，也能做先知讲，也做先知讲道，所以说他们后来实际上他们就是使徒，是不是啊？但是这点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团队是有什么，有先知有教师。然后我们看见呢，这个团队里头有不同的种族与肤色。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地方，他讲了一个人，他说就是巴拿巴，我们知道上次讲过是犹太人，是不是？然后呢，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尼杰英文称叫 Niger， 就是我们经理讲的什么，不好听叫黑鬼，是吧？黑的黑是黑家伙，黑色的家伙，是不是？这个尼杰西面是什么？黑人。然后呢，有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是哪里？是今天的北非，是利比亚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叫古利奈。还有北非的人，然后呢，还有分封之王的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还有扫罗，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有犹太人，有什么非犹太人，然后呢，有不同的肤色，有什么黄眼色的亚洲人，犹太人是亚洲人，要知道，然后呢，还有什么黑人在里头，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马念是与西律王同养的，是西律王的亲戚应该是。然后呢，也有扫罗，扫罗在年轻的时候，在他才做基督徒之前，他是犹太公会70个会员之一，所以他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然后呢，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不是？马念、保罗都受过很好的文化训练啊，尤其是保罗是从小在加玛利门下受教。这个马念是什么呢？是王宫里面受教，所以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然而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却是平等的。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大家知道吗？路加医生。在路加医生写这封书的时候，使徒保罗他的名声那个时候是什么？如雷贯耳，是不是？大部分的外邦教会都知道使徒保罗这个人。但是当路加医生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偏偏列这五个人把扫罗放到什么最后一个。为什么？他还向他的读者表明这样的意思，这五个神的工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尽管他们有许多的不同，文化肤色种族社会地位都不同，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平等的。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3-2-3节，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工人团队侍奉的一个特点。首先一个，他们是什么？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做这个事情，说看见他们是同工同心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今天在大多数神的教会，大多数教会都有问题，那么教会工人最特殊的问题就是什么？同工不同心，是不是？同工不同心啊！而且呢，今天教会做圣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好多人去做参与圣工的时候呢，他轻忽祷告，没有祷告就是没这个圣工，这会给这个给神给教会带来难处。就是一个教会的团队他们要去做这个圣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一起为圣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们知道祷告不是我们向神去改变神的心意啊，不是要去改变神，让神来帮我们做什么事情。祷告是要借着祷告，我们就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才知道啊，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祷告呢，也是要来去让神改变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那么同工在一起祷告，另外一个优点是，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解到同工之间他们的属灵的情况，他的心里所想的、心里所求的事情，他们会知道。啊，这是同工在一起祷告。啊，所以说同工，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他们在一起同心一起祷告。然后呢，这些同工在一起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在，然后呢，他们 在一起进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做过进食祷告。进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需要什么？需要去有一个清楚的目的，要去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心意啊。所以说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他们在一起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他们显然是要祷告寻求神对教会的带领。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话，圣灵跟他们说话。而圣灵讲的这个话是只给一个人讲吗？是给所有的五位同工一样的感动。那么圣灵怎么说？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圣灵指示要他们去把扫罗巴拿巴把他分别出来，然后呢去召神咒神召他们做的工，表示要他们去做这个宣教的事工。我讲快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在我们知道当这些同工明白神的带领的时候呢，那个这些同工圣灵向安提阿教会显明信息的时候，安提阿教会的同工呢，他们没有迟延，完全去顺服圣灵的命令，马上按照圣灵的指示他就行动起来。他们做了三件事情，又一次干嘛呢？又一次进食祷告，然后呢把手安守在他们头上，保罗巴拿巴头上，然后呢打发他们出去。他们做了三件事情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去仔细讲啊。他们这样进食祷告是要什么？把他们这些宣教工人宣教士前面的路交到神的手上。第二个呢，按手，按手是有三个意义。一个是按手是表明与他们有份， OK， 与他们有份， OK， 在他们圣工上有份。第二个呢，按手的意思是表明要分享分吃这个恩赐，分吃这个恩典给这个按手的人啊。第三个按手的意思要什么？是祝福。所以说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同工按手在扫罗巴拿巴头上，然后呢打发他们出去。这个打发他们出去不是说跟他们送到门外说谁拜拜塞纳了就走了，打发他们出去表明什么？你要为他们准备什么生活的需要，他们传福音的需要，你要给他预备好了让他们带去，这是打发他们出去，不是就把他们送到门外就不管他们。就是安提阿教会是使徒保罗三次宣教之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为保罗使徒保罗宣教施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啊。这个地图是使徒保罗宣教的这些路线图啊，三次宣教几乎覆盖了那个地方大片的地区啊。然后呢最后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安提阿教会的撤船施工。那我不去读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这是初代教会史上第一次撤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这个时候教会才真正的实践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教会真正做到这个事情。而且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仔细看了，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教会的撤船施工是神兴起的工作，不是某某人想起来要做的事情，是神兴起这样的工作，是圣灵主导的工作，圣灵拣选，圣灵呼召，圣灵车遣，圣灵引导，这是圣灵的工作，宣教施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今天普世教会应该效法的榜样。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安提阿教会的榜样让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见证，也让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工人团队。主要这是我们为安提阿教会献上感恩，谢谢主，在借着使徒行传借着圣经，你把安提阿这个教会这个榜样摆在今天主你的教会，摆在今天教会你的工人你的儿女面前，让我们知道主啊这是如何来主啊借着这些安提阿教会的榜样能够看见教会应当在神的在基督耶稣里应当如何来运行，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人应当如何在教会来侍奉神，能够来服侍主你的教会。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继续来借着圣经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这是借着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主你借着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圣经真理，让主你的教会按照这个榜样主在主你的旨意真理当中，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主说我们献上感恩，用主你赐福主你的教会，带领教会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